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5月25日22点整，巴黎时间5月26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26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欧盟希望继续与土耳其合作，特朗普访欧盟，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表示双方对俄立场不一。在难民政策上，奥巴马再次为默克尔撑腰。法国2017年斋月将从5月27日正式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欧盟多国领导人25日在布鲁塞尔会晤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之后，向他发出的主要信息是欧盟继续希望与土耳其合作。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我们讨论合作的必要性，会谈中欧盟把人权作为中心议题，和土耳其交换了看法。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也参加了这次会谈。欧洲理事会在一份公报中说，双方就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了看法。公报表示，三方会谈在良好有建设的气氛中进行。欧盟与土耳其在2016年3月就移民难民接收遣返问题达成协议。图斯克和容克都说，切实落实接收和遣返难民协议，这是必要的。为了在反恐中进一步加强合作，欧盟和土耳其双方都强调了激活土欧关系的重要性。5月24日，埃尔多安再次敦促欧盟就土耳其入盟问题做出决定。埃尔多安说，不要让土耳其整天在欧盟的大门口像一个伸手要饭的人。近来同北约盟国的土耳其和德国外交口角不断，德国总理默克尔又把德国有可能从土耳其空军基地因斯里克的驻军转往塞浦路斯或约旦的问题提到桌面上来。前一阵德国国防军有把侦察机、空中加油机以及250名士兵撤走的打算，起因是土耳其拒绝德国联邦议院走访该空军基地。2017年2月下旬，土耳其警方逮捕了德国世界报的记者尤谢尔，指控他涉嫌参与恐怖组织，并违反了使用资料进行恐怖宣传。尤谢尔有德国与土耳其两个国家的国籍。德国总理默克尔强烈要求立即释放尤谢尔。2005年10月，土耳其入盟谈判正式启动。2017年5月，埃尔多安又警告说，如果欧盟不就入盟谈判拿出一个新的时间表，那么土耳其就会和欧盟彻底告别。特朗普访问欧盟，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表示双方对俄的立场不一。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5月25号表示说，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的时候，在俄罗斯问题上双方没有共同立场。根据图斯克，欧盟领导人25号和特朗普商讨了外交政策、安全、气候和贸易关系。图斯克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强力捍卫贸易自由化和巴黎气候协定，而这两者都遭到特朗普的反对。图斯克并说，他与特朗普在对抗好战分子暴力以及对乌克兰的关系上立场一致。
在土耳其遭关押的法国记者母亲德拉诺特接受了法广法语部记者米赫耶尔·巴哈洞的专访，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整理的声音资料。
法国总统马克龙25号周四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峰会，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了会晤。在此之际，记者无疆界组织周四早上在土耳其驻巴黎大使馆前示威，呼吁释放两周前5月8号在土耳其东南被捕的法国摄影记者马蒂亚斯·德帕东。目前仍遭关押的这名法国摄影记者被捕时，正在土耳其为美国杂志国家地理做报道。就此，这名法国记者的母亲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说，
J'attends de la part des deux présidents, M. Macron et M. Erdogan, qu'ils se parlent aujourd'hui.
我期待两位总统马克龙先生和埃尔多安先生今天对话，并得以走出当前的僵局。马蒂亚斯被捕后，我没有任何他的消息，我没有能够得以和他说话，领事馆的人也从来没有能够得以前往探望他，除一名女律师以外，他是唯一一名可以和马蒂亚斯说话的人，而且不是每天都可以通话，所以他遭隔离了。我现在感到担心，当然是很担心的，因为他开始绝食了，所以我不仅担心他的精神状态，也担心他的身体状况。鉴于不能获得探望，他不想停止绝食，由于他可能认为这是他可以发出的最后警讯，以表明他的不安，希望法国能做些什么。我等待他的获释。来自布鲁塞尔的消息显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四在对话中的确谈到了法国记者德帕东遭关押的事宜。安卡拉现已作出承诺，将尽快审查这名法国记者的情况。
201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有九部影片入围，中国的导演秋阳15分钟的短片《小城二月》入围，角逐今年的短片金棕榈奖。本台特派记者安德烈专访了留美年轻导演，请听本台记者的专访。
戛纳国际电影节，人们最关注的是主竞赛单元，其次是一种注目单元。对这两年越来越兴旺的短片竞赛，人们好像关注并不太多。但是到戛纳国际电影节现场一看，短片竞赛也十分热烈，参加者众多，而且也越来越引起影界和媒体的重视。本台去年曾采访过被戛纳国际电影节聘请为新导演导师的贾樟柯导演，作为一个很有成就的电影人，他对短片的前景也很看好，而且专门成立了一个名叫柯首映的短片平台。本次短片竞赛，华语世界来的青年导演参加的也不少，有中国来的导演顾阳带着他的作品《小城二月》，还有赴美留学留在美国的青年导演王豪。王豪虽然是第一次参加戛纳国际影展，但他已经参加过多次短片国际竞赛，他的短片中文名暂时叫做《选择》。他给我们谈了这部影片。
首先这部片子他主角 Bradley 是一个亚裔，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国家，有很多各种民族，所以我就想说拍一个就是有关外来就是亚裔的一个故事，然后呢展现这个多元化的在美国的社会的一角。之所以想把中文名叫做选择，是因为他在片子里要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一个选择。这就好像人生一样，因为我们每天起来都要做各种决定，比如今天我们起来我们要吃什么，我们要去哪，我们要干什么，都是一种选择。往往一个小的选择会影响我们的一生，或者是就是很多系列的一些事情。然后这片子也是男主角面临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有关他的家庭，有关他的爱人，也有关他的对未来生活的一种看法。
法广中文部特派记者安德烈现场报道。
在难民政策上，奥巴马再次为默克尔撑腰，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来访柏林，周四上午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了新教教会日大会，受到成千上万观众的欢迎。双方为人道和多元社会做了广告。在难民政策上，奥巴马再次为默克尔撑腰。据德国民进周刊报道，奥巴马在柏林受到了像流行歌星般的欢迎。上万名前来参加教会日的观众周四来到柏林市中心勃兰登堡门前，就为了能看到奥巴马和默克尔一眼。奥巴马表示，默克尔是他总统任期内他最喜爱的合作伙伴之一。奥巴马对他任期内的工作感到骄傲，他说在健康系统改革方面，他虽然没有100%的达到目标，但至少为2000万人达到了改革目标，为此他十分骄傲。现任总统特朗普曾想走回头路，但受到国会检察机构的阻止。 奥巴马还呼吁人们坚决反对仇外情绪、民族主义和反民主潮流。在难民问题上，默克尔为他的难民政策做了辩护，他还谈到了基督教同情心和现实政策之间的裂缝带来的困境，呼吁人们要有耐心。奥巴马向默克尔表示了理解和支持，他呼吁通过投资难民来援国和阻止气候转变来帮助难民。民进周刊得到的印象是，卸任后的奥巴马似乎依然是默克尔的重要伙伴。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广记者专访了逃往韩国的朝鲜前驻伦敦大使第二号人物王永浩。法语部记者表示，对泰永浩采访的过程如同一部侦探小说一样惊险。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根据本台驻韩国特约记者欧加迪亚斯发回报道，引述其采访对象，也就是朝鲜前驻伦敦大使泰永浩的话，指出金正恩政权不会放松警惕的。欧加迪亚斯叙述了这项神秘的采访会晤时说，他们是在如同侦探小说情境下进行采访，而且是到了最后一秒钟才敲定的一个旅馆房间里做采访，在四周布满了韩国情报局派遣的贴身警卫及层层严密保护下进行了这项采访。泰永浩发表了他对朝鲜何以急于加速核计划及弹道导弹试射的看法。泰永浩认为，对于金正恩来说，发展核计划及洲际飞弹是唯一保证其政权及王朝能够继续下去的方法，因此他决心坚定地继续发展核计划，一直到他真正成功制造出核弹头及洲际飞弹，预备好作战条件为止。泰永浩认为，朝鲜不会采取任何去核化的措施，朝鲜与国际社会的所有短暂妥协的协议将只不过是让朝鲜达到令国际社会接受它为核子大国的一种方式。他还说，某些人认为金正恩是个疯子，他认为其实根本就不是，他不是个疯子。本台韩国特约记者向泰永浩提问，那么朝鲜是否会拒绝去核化？如果对话没有结果，那么如何才能走出这个危机呢？泰永浩回答本台说，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can only solved by eliminating Kim Jong-un regime。
要解决核计划的问题，只有消灭金正恩政权才能解决。金正恩永远不会放弃他的核发展野心，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他发动军事行动太危险，不好做此打算。那么有没有和平解决的方式呢？我们必须吸取东欧社会主义体制垮台的教训。在苏联的时代，当时东欧国家人民知道西方国家人民享有自由民主，是一个有福利的国家，因此同样的，我们也应该向朝鲜的内部传播这样的信息，借由多种方式把外部的信息传到朝鲜的内部。现今在朝鲜，韩国的电影及电视连续剧以及文化节目靠着黑市市场进入朝鲜人民的日常生活当中，透过这些电影，朝鲜人民知道韩国是个自由繁荣的社会。当有一天朝鲜人民获得足够信息时，那么他们将会起来反抗，打倒这个政权。我坚定地相信有这种可能性。
I'm absolutely believing that possibility。
伊斯兰教法国委员会5月25日宣布，法国2017年的斋月将从5月27日开始。几年法国高中毕业会考集中在6月15日至6月22日，而开斋节定在了6月25日。会考在伊斯兰斋月期间举行，这势必对穆斯林的考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法国的摄影记者马蒂亚斯·德巴东以从事恐怖宣传的罪名被土耳其警方拘押。被押两个多星期之后，德巴东从5月21日开始绝食，至今已经整整五天。巴黎记者吴江介在土耳其驻巴黎大使馆前举行要求立即释放他的集会。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7年5月26日星期五，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5月25日，北约28个成员国布鲁塞尔首脑峰会为法国新总统马克龙提供了一次与近30个国家元首见面交往的机会。第一天的活动受到法国媒体的密切观察，也得到了相当正面的印象。在首次国际亮相后，下周一，马克龙将在巴黎凡尔赛宫接待俄罗斯总统普京。除了马克龙是新科总统以外，按照惯例，美国新总统上台后都要与北约盟国领导人相互见面认识，所以这次北约会议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受到关注。比较奇特的安排是，特朗普和马克龙两位北约会上的新人提前为自己提供了一次工作午餐的机会来进行了解。北约首脑会见定在25日下午14点半开始。开会之前，首次出席北约会的法国总统和美国总统在布鲁塞尔闭门共进午餐。美国总统在美国驻布鲁塞尔使馆招待法国总统一行。美国总统用力紧握比他小30岁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之手，显示无比的亲热。有评论说，特朗普的招牌性握手其实和掰手腕差不多。他首先祝贺马克龙出人意料的当选，并更正了一个流行的说法，即他支持的法国总统候选人是极右翼反欧洲的民粹领袖玛丽·勒庞。特朗普说自己心目中的法国总统候选人是马克龙，而马克龙也回敬了一句，我支持的也是您。不管真情如何，马克龙和特朗普相互之间的这种表达显示出尊敬和友好。马克龙还礼貌地回应说，他为见到特朗普总统感到十分荣幸。法美总统的工作午餐原定时间为1小时15分钟，但实际时间为1小时45分钟。有报道说，美国总统身边人员上午就传话给马克龙说，和特朗普谈话的用语要具体并明确，可能就是避免法国新总统说些深不可测的语言。会谈后，埃里舍宫的评价说，两位总统对话内容非常丰富，直接务实，第一次见面的气氛非常积极。法国总统受到美国总统的热情接待，美国总统是否有可能在11月份来法国访问，也是这次见面谈到的问题。1917年11月是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法国方面希望利用这个时期来进行法美友好历史的纪念宣传活动，也邀请特朗普访问法国。但在巴黎气候协定问题上，两国总统立场明显不同。特朗普没有显示任何让步的可能性，马克龙则尽力解释这一全球环保协议的重要性，强调能源转换所能为人类带来的益处，但并没有说服特朗普。而且在第二天的会议上，特朗普将所表达的立场仍然不太可能改变。不过马克龙还是向特朗普传递了一个信息，是不要急于做出任何决定。在伊朗问题上，法国总统和美国总统的立场也不尽相同。特朗普在访问沙特时呼吁要孤立伊朗，这与上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相反。马克龙则强调，法国过去一直对和伊朗的核谈判保持清醒甚至苛刻的立场，今后也将在实施核协议的过程中一丝不苟。本次北约首脑会议的一个关键看点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承诺的程度与成员国分摊费用不满。北约希望说服各成员国将国内生产总值 2% 贡献给北约。在这个问题上，法国并不是美国批评的重点国家。 因为法国的北约分摊费虽然不到 2%, 但也是比较接近的 1.78%。 法国还对北非地区的安全做出贡献。本次北约首脑会议的另一个讨论重点是打击恐怖主义。北约秘书长在会议前几小时对外宣布，北约将加入反伊斯兰国圣战组织的国际联盟。但有报道说，巴黎和柏林希望北约参与反伊斯兰国圣战组织的行动，但不参与伊拉克的地面行动。有法国媒体评论说，通过第一次见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对年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一番测试。其实他们两人都曾经在总统大选中是从外面冲击而获得胜选的人，应该有一定的出自本能的好感。午餐会后，下午的正式北约会议前，法美两国总统再次重演了握手一幕。布鲁塞尔是欧盟所在地，一直以亲欧而著名的马克龙却利用这次访问显示他要求欧盟加强其保护者的一面。他在推特上写道，他到布鲁塞尔一是为了显示有改革意愿的法国，二是为了要求建立一个有保护力的欧盟。他追求的是一个在有保护能力的欧盟之内的强大的法国。马克龙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直言不讳地说，我赞成欧盟，但我不是一个盲目的亲欧派。之前在会见比利时总理时，马克龙也强调欧盟需要重新整合的观点，并说这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法国新总统马克龙首次国际亮相，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5月25号星期四是耶稣升天节，是法国的法定节假日。当天法国世界报没有出版纸质报纸，在其网络版面上，世界报记者在英国曼彻斯特恐怖爆炸后前往当地所做的调查占据其网络版的头条。法国世界报的记者在恐怖嫌犯阿贝迪生前所居住的街区法洛菲尔德的采访表示，有人把曼彻斯特的法尔菲尔德街区和布鲁塞尔的莫伦比克街区相提并论，但是当地人对此根本不认同。不过报道指出，在曼彻斯特的法洛菲尔德街区，有大约 20% 的居民是穆斯林人，利比亚人又在其中占大头。不管能不能够把曼彻斯特的法洛菲尔德街区和布鲁塞尔的莫伦比克街区相提并论，但是法洛菲尔德街区的人应该承认，在这个街区确实是曾经住着一个选择了激进这条路的男子。在另一篇文章中，法国世界报指出，曼彻斯特恐怖袭击虽然发生在英国的土地上，但它却是整个欧洲的悲剧。文章写道，继伦敦、巴黎、柏林、斯德哥尔摩的恐怖袭击之后，发生在曼彻斯特的恐怖袭击再一次显示了悲剧是共同的，应该是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文章说，曼彻斯特的恐怖袭击，不论是地点、场所还是时间，恐怖分子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袭击的是一个娱乐场所，一个西方生活方式的代表。恐怖袭击嫌犯虽然事先受到监视和追踪，但是警方并没有认为嫌犯危险到要去制造恐怖爆炸事件。那么怎么样去预防这样的事件呢？法国世界报说，这事关整个欧洲，不论英国脱欧的进程和谈判如何，欧盟内部的警方合作不应该受到损伤和破坏，在反恐领域还是团结起来力量大。另外，美国媒体尤其是《纽约时报》就曼彻斯特恐怖袭击公布敏感调查信息，英国为此非常恼火，这也是周四晚间在法国《世界报》网站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消息。 在其他国际新闻上，法国《世界报》网站重点报道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鲁塞尔的访问。一个大字标题写道，特朗普得到了北约的承诺，北约承诺参加反伊斯兰国组织的联盟。文章说，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宣布，北约将答应华盛顿和伦敦长期以来的一个要求，这就是参加反伊斯兰国组织的联盟。法国《世界报》指出，这是包括法国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对特朗普政府的让步。在为期一年的艰难谈判之后，北约于星期三作出决定，该组织将成为反伊斯兰国组织国际联盟的一个成员。法国《世界报》还指出，其实每个欧盟国家，从单个国家来讲，他们都是由美国领导的反伊斯兰国组织国际联盟的成员。但是让北约也成为这个联盟中的一个成员，法国和其他欧盟国家对此是有顾虑的，因为他们担心这会让一些阿拉伯国家远离北约，并在中东地区的公共舆论中引发敌意。但是现在欧盟国家就此对特朗普政府做了让步。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张文忠编播的观察中国。中共十九大前的人事调整不断加快。
距离中共十九大召开只有几个月，十九大人事布局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十九大人事布局的分析评论。香港明报署名中视的评论说，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执掌中国最高权柄，几年来的蜜月期红色后代无一人在反腐风暴落马。实际上据京城而语，红二代与习近平的蜜月期早已结束，如今红二代联盟已经瓦解，而习近平要打造的是让自己信任的习家军。消息人士指出，在反腐风暴中，红二代的家族利益虽未波及，但其逐渐集中权力后，对部分红二代的离心行为不满。据悉，在红二代中，有人私底下还念及已身陷令吾冠在秦城监狱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此外，部分红二代对中央政策的点评意见也让其不悦。习近平曾在不公开场合点名批评部分红二代，包括嘲笑习近平不读书的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对相关中央政策有不同看法的陈云之子陈元等人。由于红二代及红色家族仅数千人，习近平能否得到他们的继续拥护已无关紧要，需要打造的是让自己信任的以旧师同乡同学及旧部下属为班底的习家军。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中共十九大将于今年秋季召开，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独立主导的新一轮高层人事布局正紧锣密鼓进行。仅四个月内，中国四大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的行政一把手全部换人，与习近平有渊源或忠于习近平的官员或空降或就地拔擢上位，标志着习近平影响力进一步巩固，习天下正式来临。习近平直到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家副主席前，一直在地方任职，在支撑中共派系政治裙带网络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中共最高层官员中与他有几十年老交情的人相对较少。他2012年掌权后，通过反腐手段把团派、上海帮、秘书帮一一瓦解，过程惨烈。今年秋天中共十九大，他终于可按照自己意愿布局，把盟友安插到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这一布局未来至少影响中国历史进程一二十年，事关重大。假如习近平能得偿所愿，将以在关键职务上卡位的亲信刘鹤、陈曦、黄坤明、丁薛祥和夏宝龙、陈明儿、李强、李希等都安排进中央政治局，未来他推动的大计 例如延长总书记任期或推行总统制就易如反掌，但中国政情不到最后一刻，谁也说不准。香港东方日报深州观察的评论说，中共十九大前的人事调整不断加快，除了浙江新军和闽江旧部受重用外，一批理工男和工程师也走向重要岗位，这或改变中国官场的版图结构。过去五年，中央部委官员外放的力度之大，超出外界想象，当中有数个部门成为最大赢家。第一是工信部，现任广东省省长马新瑞、辽宁省省长陈秋发、湖南省省长许达哲都曾经担任过工信部副部长，一部三省长，创造了政坛历史。而在此之前，工信部在中央部委中属于无权无势的衙门，一直被人冷眼相待。第二个赢家是水利部，水利系统一向默默无闻，如今接连输送高官非常罕见。第三个赢家是科技部，在胡温时代，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是出干部的部委，外派地方的官员多是来自于这些部委。这些财经官员被认为是发展经济方面有想法有办法，因此格外吃香。但十八大之后，这些热门部委成为反腐整风的重点目标，尤其是国家发改委接连被查出大案要案，变得臭不可闻。相比之下，工信部、水利部、科技部这些冷门衙门里的理工男因为务实反而异军突起。再加上目前中国力推经济结构转型，并且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推动高新科技创新，更加重视环保，这恰恰是这批理工男的专业所长。好风凭借力，自然上青云，这种趋势或许直到十九大也不会停止。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欧盟希望继续与土耳其合作，特朗普访欧盟，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表示双方对俄立场不一。在难民政策上，奥巴马再次为默克尔撑腰。法国2017年斋月将从5月27日正式开始。下面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题目是法国新政府解住房荒，首要任务在完善机制，不急于制定新的法律。
各位听众，法国新总统马克龙推出的新政府，其各部门的部长上任不多十日，他们纷纷开始出露头角。近日，法国媒体指出，负责解决常年出现肿瘤民众住房问题的法国新任部长费朗已经表态，不愿意破坏现有的住房家政。根据《费加罗报》指出，马克龙政府的领土整合协调部长费朗的态度是宁愿优化改良现行存在的住房法令，胜于再度推出新的法令。上周三，领土整合部长费朗毫不拖延地就与前一任的住房部长科斯完成了权力交接，他同时也扩权接管前任城市部长卡内尔的职务，仅仅几句话就完成了交接手续。他简恶地指出，他在不动产房地产上的信条是一点也不用着急进行住房新法令的国会投票，重点是把目前已经上路的法令更加完美化并辅助，让这个领域的工作更活泼有效。在23日，本周二，他的第一个处女秀公开集会，也就是国民住宅共同房东联盟成员大会中，他就一再重复这个住房政策的信念。他周二时候说，住房及都市计划领域需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大白话，也就是对于新政府的住房政策没有什么新的推陈，更多的是精进改良现有的政策实施。很简单，因为法国的住房情况十年来已经改善了很多。过去12个月当中，新住房的建筑增加了 15.5%， 也就是将近打造了39万3000个新住房。至于 房租的租金今年应该会有合理的上涨，也就是上涨 1%， 而依旧低于通膨率。这么一来也就不必针对皮内住房法令做改革了。所谓皮内法令，它是支持收取住房租金的投资行为以及零利率房屋贷款，它有助于收入不丰厚的家庭购买住房。法国政府应该会把前述这两种配套方案于2018年继续进行，因它促进了法国建筑业的再度动起来。虽然直至目前费朗并未就此议题发表意见，法国建筑联盟主席夏努说，部长没有让我们感觉他可能取消这过去的两项法令措施。事实上，在处理住房问题上，县政府要显示与奥朗德政府不同之处。奥朗德的目标是替法国打造50万个新公寓或是独立住房，来减轻住房缺乏的问题，并压低房价，而马克龙则要集中全力在那些特别有需要的地方，如巴黎市、里昂市、图鲁兹还有瑞士边界等的城市，也就是在当地利用土地推出一项特别法令配套来加速住房的建筑，并且打算不再由市政府核发建筑执照了，因为市政府从来不太热衷看到在他们自己的城市里面有工程进行，而是将由一个单位统一发给，甚至由中央来核发建筑执照。一名大型国民住宅机构的老板说，这将可以跨越地方自我为政主义，但他也说，要通过执行这个想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前生态绿党的住房部长杜佛勒就曾经试图以雅鲁尔法令 La loi à l'ure 来执行这个想法，但却被国会驳回了。此外，县政府将针对弱势群体准备实施一种流动性的住房租约，这是马克龙在竞选期间提出的措施承诺。这是一种与传统相抗的租赁合同，租赁期比较短，一年以内的租期，是为了让那些实习生或者是短期任务工作者比较容易解决住房的问题。政府将出台一个法令草案来定义有关这项住房租赁合同灵活保障的原则，今年秋天或将可以提出法令，倘若如此，它将获得相关业者的支持。法国 Nexity 房地产总裁迪宁简恶地说，所有有利于流动住房的租赁合同就走对方向了。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再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位于亚洲的台湾与香港带起华人世界的民主潮流，而中国的年轻一代也有热心民主进程者。中港台三地的年轻人是否在民主运动上有彼此间的交流及交集呢？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在创刊30周年庆之际举行了系列演讲，最后一场就是两岸三地新领袖论坛，特别邀请中港台三地的30岁左右的年轻世代贾嘉、杨月桥、梁颂恒、林飞扬出席。两岸三地年轻世代都面对同一个巨灵，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权，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谈到学习与北京政权打交道，如何应对北京的政权，也是中港台年轻世代的共同问题。本次中华世界专题节目，本台为大家邀请到新新闻杂志社的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东豪您好。
你好，大家好。
东豪，首先你们举办的这场对话讨论会当中，中国年轻人怎么看台湾呢？他们是非常关注台湾的话题。
好的，我先介绍一下哈，我们在中国方面，我们找的是贾嘉哈。贾嘉是过去在大陆非常知名的一个专栏作家，还有很多媒体担任过这个评论哈。那他最有名的一件事情是在去年的时候呢，他曾经被失踪了10天， 那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呢，是因为从他经手传出了一个讯息啊，一封信。这封信后来在新疆的一个网站上被披露了哈，就是希望习近平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请辞的一封公开信。那这当然在习近平在准备今年的十九大的过程当中，这当然就非常分外敏感哈。所以大概你可以看得出来，贾家在中国大陆年轻世代里面的一个言论的一个光谱位置。那另外两位呢是香港立法局的议员哈，其实有一位是现任的议员，他是这个杨岳桥，那他也是泛民派第二大党的一个党魁。那另外一位呢是这个梁颂恒，梁颂恒前一阵子呢忽然间被香港的警署拘提哈，因为呢他其实也是这个雨伞革命之后啊香港立法局当选的议员，但是呢他因为宣誓的程序问题啊，后来被中国人大这个解释啊，就是说违反程序，后来他的这个立法局议员的资格就被取消了。那他们三个呢大概都是三十多岁哈，最大的是36岁。那像杨岳桥呢还是香港职业的大律师
啊。
那台湾方面我们找的是林非凡，那就是太阳花学院里面重要的学生领袖，他29岁。那我们在谈到说中港台这三地的民主发展过程当中，其实不约而同他们都羡慕台湾，那他们认为台湾所取得民主的这个结果哈，正常轮替这个民主选举啊，像这样的过程他们都共同认为说是不容易被复制，因为它有很特殊的历史因素跟很多的偶然。那尤其在香港哈，这两位其实算起来都有立法局议员身份，他们在看待中共的态度上呢其实就是相对比较悲观，但是两个人主张的这个路线又不一样哈。像杨岳桥他泛民派，但他基本上在体制内啊，体制内抗争。他这个观点是说，香港的民主之路哈，终结必须根据这个九七回归的时候的一国两制的制度。他简单讲，就是一国两制如果是代表了香港人我跟北京之间的一个契约啊，他如果是一个合约的话，这个合约其实从来没有被履行过。所以像杨岳桥他们的观点就是说，台湾的民主化过程因为有很多背景是香港所没有的，所以他们没办法去走台湾的这个过程。那虽然悲观，但是他认为说所谓的一国两制这个合约还是有效的，只是北京当局从来没有认真甚至实际上去执行过一国两制的这个合约。所以基本上他说北京其实对一国两制从一开始就是违约的哈，就是一国两制这个契约一直都不存在的，那他们认为说可以透过谈判努力去争取啊。那梁颂恒是完全不一样的，雨伞革命之后，梁颂恒跟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尤慧珍哈，他们共同创立了一个香港新政这个政党。那这个政党跟杨岳桥他们就完全不一样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路线主张其实就是港独，香港独立啊，那香港自决。那这个路线呢是在体制外，所以他对于北京来讲是格外的刺眼。所以后来梁颂文的那个宣誓上面的这个程序问题就被剥夺了议员资格。那因为他那次闯进立法局，前一阵子呢又被香港警署被拘提啊，那这个是在香港警方来讲他是个公诉罪啊。那这个你可以想见到梁颂恒的这个处境。那以前我们对梁颂恒的认识其实都是来自于报道，然后这次亲眼看到他长得很高哈，以华人来讲他其实很瘦瘦高高的，戴个眼镜。其实你看着他的脸的时候，你会有很多感慨，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脸其实是蛮充满稚气的，很清纯
的
一个，对，他其实很像我们隔壁邻居的那种大男孩。他30出头岁，他比杨岳桥年轻一点，杨岳桥是职业律师。那我很难想象说这样子一个看起来像邻家男孩的一个大男孩啊，他去主张香港独立。那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说，他当然完全表达出从香港九七回归以后那个世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的一些想法。那另外一个就是贾家，那贾家其实是算得上是背景好的，但是他在中国来讲，他承袭了一些难能可贵的一个传统啊。就中国过去不管是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或者是共产党时代，他其实都有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啊，一直没有断绝。那贾家基本上的概念也是跟着自由主义的方向走。那因为他接触到的一些敏感人士，比如说像刘晓波，所以他后来在中国或者在内地啊，在一些报纸负责的一些评论主编的这些职务啊，后来陆陆续续都被拔掉了，或者是那个部门就被停止了哈。那他后来也在香港任职，像香港的端传媒。 那他其实是中国觉醒一代的一个年轻世代，可是他对中国的前途这个民主的化的这个过程啊，他也是悲观的，他也是悲观的。那其实他也不会演，他其实他想移民啊，移民，
移民到哪里去啊？
在海外。
嗯
嗯啊，他考虑先去美国看一看。
嗯嗯，
好，那他在今年内可能就会先申请出国，啊，离开中国大陆，先到美国看一看。那当然还要看北京方面的态度了哈。那像他这样子的人离开中国，其实对中国来讲我觉得是一种损失。因为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当然民主化的过程很难被复制哈，
嗯，
那而且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的在茁壮，但是有一些历史上的巧合你也可以看得到，
嗯，
就是你当中国的经济崛起，当它的中产阶级逐渐越来越庞大的同时，
嗯，
中国大陆也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个跟台湾有一些状况有一点雷同哈，
嗯，
就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在蒋介石时代哈，那是高压统治，那是就直接逮捕了，那个法院的审判是聊备一格，
嗯，
到蒋经国时代的时候呢，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力起来，中产阶级起来的时候，它跟这个以党领政的这种体制，列宁式政党的这种政府，它开始产生了很多矛盾。律师在这里面会扮演一个角色。台湾的民主化过程当中，现在的民进党在他早期创党之前，他有一批的所谓的民主运动的人士，事实上是律师投入的哈，那这些律师后来成为政治领袖，某一方面来讲，一部分是出于理念，一部分是被环境所逼。比如说刚开始他们只是基于人权帮这些政治犯做辩护，辩护到最后自己也成为被政治迫害的对象。那在中国大陆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律师，就律师这个行业它基本上是维护被告权益，可是因为中国大陆它也是一个列宁式政党，它的体制好，尤其是当这个经济发展的时候，政府会跟个人之间产生非常多的冲突。那这些律师因为帮被告打官司，争取被告人权，到最后呢，却变成了维权人、维权律师。
嗯，
其实这个一方面固然很讽刺，可是你也看得到出来说，当一个社会的变化的时候，中国大陆它现在被列为黑名单的人士里面，这种维权律师的比例不断的在升高。
嗯，
不过蒋家是比较悲观，他们是认为说，因为中国大陆幅员太大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变化里面，事实上在中国大陆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还没办法起量跟质的变化，虽然有这个现象，但是这个路有多远，要走多远，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也是蒋家为什么说他才公开演讲的时候也讲到说他考虑，大概我们如果用这样子来讲的话，你可以理解中港台三方面一些年轻世代的想法。尤其蒋家也特别提到，他认为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而且因为一个民主主义，所以大中国梦，事实上呢，在网络的时代，像网络是无有佛界哈，那它影响呢，就对事实上全球的华人里面，乃至于中国大陆内地里面的年轻世代，比如说更年轻的二十几岁的、十几岁的这一群人哈，年轻世代，他们形成了那个叫做小粉红。这种小粉红呢，就是拥有中国梦的特质，相信中国共产党的说法，然后想要追求一个强国、大国的中国。那这样的一个背景，实际上他们在网络上还集结，成为一群非常强而有力的一群网民，他已经取代了过去我们在讲中共网络管制下我们说的五毛党哈，发一则讯息有五毛人民币这样子一个东西。他们这一群人呢，他们被称为小粉红，相信中国共产党。那这种现象呢，事实上是香港也好或者台湾也好比较没有看到的啊，所以他会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前景会比较悲观。
嗯，那个贾家指出北京做到了让中国人自我审查，怎么说？
哎，这就是一个贾家其实是以他自己哈做例子，
所以这是他自己的写照喽。
是，因为贾家曾经被失踪十天，这十天的过程跟他在十九大之前所感受到气氛，他会不得不对自己公开发表的言论里面要去多想想。贾家就在讲说，本来以为1949年以后的事情，也就是中共建政以后的事情不要谈，然后呢，后来想这样子可能还不安全，最好呢是从中共建党以后的事情都不要谈，要公开要谈什么？谈中共建党以前的，就谈历史的事情，这样子相对比较安全。贾家其实这是一个讽刺，也就是说，在不知不觉中，北京因为十九大就即将召开，在他们不同的各阶层的人的聚会里面，大家已经很技巧的避开政治议题。这就是一种自我审查，因为大家被中共的这种控制力已经是像惊弓之鸟，不断的有人被失踪，那你个人的力量就显得非常的苍白无力。所以这也是对中国内部来讲，对于他渴望民主的或者想追求自由主义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境遇。但是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也不能苛责他们， 因为事实上这条道路是非常辛苦的，那台湾过去走这条路的人其实是付出了生命跟时间青春作为代价，它其实是很难。
好的，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特别专题节目就台湾新新闻创刊30周年庆举行系列演讲中的最后一场两岸三地青年新领袖讨论会以及他们对民主运动前途的看法，特别请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做介绍，感谢他。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Christoph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第三个专题是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光，法国古典园林。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法国的古典园林。法式园林是欧洲三大园林体系之一，主要以17世纪法国古典园林为代表。17世纪下半叶，古典主义成为法国文化艺术的主导潮流，在园林景观设计中也形成了古典主义理论。古典主义突出轴线，强调对称，注重比例，讲究主从关系。由著名的法国造园大师勒诺特主持设计的凡尔赛宫花园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被后人称为勒诺特式园林。勒诺特式园林的出现标志着法国园林艺术的成熟和真正的古典主义园林时代的到来。17世纪下半叶王权大盛，古典主义文化成为宫廷文化，法国古典主义园林在最初的巴洛克时代奠定了基础。在路易十四的伟大时代，由勒诺特进行尝试，并且形成了伟大的风格。最后在18世纪初，由勒诺特的弟子勒布隆协助德扎利埃写了《造园的理论与实践》这本书，被看作是造园艺术的圣经，标志着法国古典主义园林艺术理论的完全的建立。法国古典主义园林着重表现的是路易十四统治下的秩序，是庄园典雅的贵族气势，是完全人工化的特点。广袤无疑是体现在园林的规模与空间的尺度上最大的特点，追求空间的无限性，因而具有外向性的特征。尽管设有许多平视、雕像、泉池等等，却并不密集，丝毫没有堆砌的感觉，相反却具有简洁明快、庄重典雅的效果。法国式的园林又是作为府邸的露天客厅来建造的，因此需要很大的场地，而且要求地形平坦或者略有起伏。平坦的地形有利于在中轴两侧形成对称的效果，有时设计者根据设计意图需要创造起伏的地形，但是高差一般不大，因此整体上有着平缓而舒展的效果。在植物种植方面，法国式园林中广泛采用丰富的阔叶乔木，能够明显地体现出季节的变化。乔木往往集中种植在园林中，形成茂密的丛林，这是法国平原上森林的缩影。只是边缘经过修剪，又被直线型道路所规范，而形成整齐的外观。这种丛林的尺度与巨大的宫殿花坛相协调，形成统一的效果。丛林内部又辟出许多丰富多彩的小型活动空间，这是勒诺特在统一中求变化，又使变化融于统一之中的一种创造。18世纪中叶，法国资产主义进步思想家掀起了启蒙运动，反对教会权威和封建制度，把理性推崇为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准则，在哲学上同意英国的经验论学说，否认先天理性的至高无上的作用，相信感性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来源， 他们倾向于自然神论或者无神论，绝大多数认为自然状态优于文明，认为自然状态是健康的、合于道德的状态，而文明是对自然和自然生活的奴役，主张回到自然去。在英国风景式园林和中国园林的双重影响下，法国出现了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绘画式风景园，又称为英中式园林。它以奇特的自然景观为基础，采用写实性的表现手法，形成具有画意的风景园林骨架，并且糅合进富有异国情调的建筑小品或者村庄农舍等，显示出一种追新求异的设计倾向。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光，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达赖喇嘛乐观看待中国的未来。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达赖喇嘛指出，我总是乐观地看待事情的变化，6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仍在变化之中。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我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发生了诸多积极的变化，更重要的一点是习近平敢于打击腐败，所以我认为同一个政党一般都保持同样的意识形态，但在现实中根据新的情况，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的兄弟姐妹勤劳勇敢智慧，传统上汉民族基本上是佛教徒，无论是在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家，只要有华人就会有佛教寺院。在回答有关转世问题时，达赖喇嘛指出，如果中国政府想要寻找下一代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首先他们应该要信仰宗教，然后再去找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转世灵童，再来谈下一世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欧盟希望继续与土耳其合作，特朗普访欧盟，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表示双方对俄立场不一。在难民政策上，奥巴马再次为默克尔撑腰。法国2017年斋月将从5月27日正式开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Dionysos 演唱的歌曲 Jack et la mécanique du cœur。
Jamais je n'ai autant ri que pendant cette fabuleuse chevauchée. Moi qui vis avec une horloge dans le cœur, je ne regarde plus jamais l'heure. Moi qui plie sous le poids des courants d'air, je pourrais soulever la terre entière pour te retrouver.C'est une fille qui tente à long aiguille cœur de cactus. Il était un homme horloge qui s'était réglé par amour comme toujours. Il était une fille qui tente à long aiguille cœur de cactus. Il était un homme horloge qui s'était réglé par amour comme toujoursFor crié tout en talons aiguilles, cœur de cactus. Il était un homme horloge qui se déréglait par amour comme toujours. Il était une fille tout en talons aiguilles, cœur de cactus. Il était un homme horloge qui se déréglait par amour comme toujours.
Je connais rien de plus amusant que l'imprudence. Quand à 14 ans on décide de traverser l'Europe pour retrouver une fille, c'est qu'on a le gène de l'imprudence assez développé. Pas vrai?
Jack et sa mécanique du cœur.